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行政总监梁炳群话，目前他们承包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一条高铁从曼谷市北边的廊曼机场和曼谷市东边的素马拿普机场一直沿着东部，他们有东部经济走廊一直到东部罗永府的乌打抛机场，连接三个机场距离大概200多公里的高铁的工程。回顾泰国几十年来的经济的发展，在泰国政大集团工作超过20年，目前是在集团旗下的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担任行政总监的梁炳群有感而发地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是在这20-30年间大量接受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对当地基础建设长期而且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够成功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当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向泰国招手同时，曼谷政府同样乐观以待，希望亦都能够赶搭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列车，为当地带来新的机会。而目前政大集团承揽的机场高铁计划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建设之一。时序来到2023年9月，转眼之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满10周年，这一项全球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之一，已经吸引超过150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是签署合作的文件，而在东南亚俨然就成为华府与北京激烈争夺影响力的主要的战场的同时，一带一路不单止在泰国亦都积极在东盟展开布局。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自从2013年至2021年期间，东南亚拥有131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计划，是亚太地区里面最多。另外根据台湾北美智权报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前六大国家或者地区当中，除了香港之外，其他5个都是来自东南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马国南9月就对日经亚洲表示，虽然未来5年一带一路投资将会放缓，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投资目的，东南亚仍然将会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核心部分。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企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亦都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达到203亿美元，其中10个主要受援国当中就有7个是东南亚国家。显然一带一路近年来对东南亚的影响既广且深。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一带一路这样影响这么深的情况，再加上他的范围很广的情况底下，当然是一些正面的帮助。比如说在整个的经济的贸易的投资的面向上面，他们都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年8月的统计，中国与东盟2022年的贸易额达到9753亿美元，年增是 11.2%，比2013年的4436亿美元高出很多，亦就是10年间扩大 1.2 倍，显然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过虽然一带一路是令到东南亚受益，但亦都有人担心它负面的影响。梁炳群说，就好像是连接中国与老挝的中老铁路已经营运快2年，但预计将与中老铁路接轨的中泰铁路亦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泰国的旗舰项目，目前进度严重落后，而且即使2027年是如期通车，以中老铁路只是对老挝带来有限的潜在效益。中泰铁路未来对泰国的经济能够有多少实质的帮助仍然未知，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曼谷政府增加债务的风险。
老挝跟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的贡献很少。
他说老挝和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贡献很少，你看老挝有什么可以买到中国呢？欠款还贷款带来这么多，是我们泰国都是最担心的，还不到这个债他们最害怕。中泰铁路是接起来，他们从老挝来看对中国的好处应该比泰国多， 泰国人坐高铁去中国玩的机会比较少一些，另外就是中国的产品会大量地进入泰国，但是泰国还是传统的农业产品，要使用这个高铁的机率应该是比较少。中泰铁路的经济效益将有待日后检验，但谈到同样属于一带一路项目之一的中老铁路，陈尚茂表示，很明显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中国而非老挝所需要的建设，因为在其他交通的路网还没有到位之际，中老铁路目前对老挝的帮助并不大，但它已经承担的庞大的债务令到外界极为忧心，老挝将会成为下一个深陷中国债务陷阱的苦主。陈尚茂说，在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债务陷阱外交里面，老挝是最严重的。老挝欠中国大陆一个债务大概占到它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左右，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你欠了这个国家你六成的一个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你要怎么还呢？那你还还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算呢？那你就变成说你可能在政治上面你就必须予取予求。除了担心债务危机，梁炳群还说，中国在海外藉由一带一路带入来的灰产，也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所衍生出来的争议行为，也都令到泰国人闻之色变。梁炳群说，现在中国人给泰国的不好的形象是所谓叫中国的灰产，这几年中国搞电信诈骗、线上赌博，从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被打击，中国灰产就跑来泰国开赌场、开酒吧，还有吸毒，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在泰国变得很差。近年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经济特区，因为成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专案，当地经济发展快速，西港街随处可见简体中文的招牌，好像是中国城那样，但是西港却是贫穷、人口拐卖和其他非法活动，沦为犯罪天堂。陈尚茂分析，近期引发全球关注的柬埔寨的诈骗事件，显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并非只是带来广大商机，部分的建设计划与不法情势的高度连结，亦都令到一些国家饱受负面的冲击。
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呢就整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衍生出来很多的治安的问题。
他说，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就变成是中国大陆一些的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衍生出来很多治安问题，毒品泛滥，还有色情行业泛滥。柬埔寨政府刚好亦都藉此是停止了西港的线上博弈产业，这些投入了相当多资金投资的中国大陆的业者就将它是转到了诈骗行业上面。他认为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在有关于中国交通建设在这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确实是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样位于东南亚，位于印尼的民众就忧虑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计划冲击环境。在印尼非政府组织任职的博伊胡塔加隆的协助的翻译之下，印尼非政府组织 YDPK 负责人代博拉对美国之音表达说，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达瑞县居民近几年的担忧。他说，很多住在印尼达瑞矿业公司的矿场设施附近的民众都是农民，他们害怕矿业公司将对这片土地造成破坏。今年6月，几十名达瑞县的居民先对印尼政府允许达瑞矿业公司在当地采新矿的行为表示不满，因为早在达瑞矿业公司在2019年重新规划矿场设施当中的美矿坝，也就是用来处理矿石废料的大坝的地址的时候，国际专家已经示警矿场设施改址恐怕对当地带来极大灾害风险，亦都因此代博拉协助居民对印尼环境与林业部提出是控告。达瑞矿业公司其中 51% 的股份来自中国企业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的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有色集团官网，达瑞矿业是中国有色集团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投身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计划。不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社区法律服务机构达瑞县居民法律代表执行董事东加姆邦加比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达瑞矿业已经在今年7月被印尼政府取消执照，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进行任何采矿活动，意味着雅加达政府正在审视达瑞矿业对当地环境的潜在的危害。 嚟到而家仍然未睇到达瑞矿业母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对此发表公开嘅声明。
As a company that always say that they are sustainable, they are respect the communit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 should be lik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verdict. I assume.
他說作為一家總是說他們推動永續性、尊重社區或者有其他類似講法的公司應該對判決積極回應，他認為不公開回應判決或者社區的要求顯示中國政府並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企業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達瑞礦業引發的爭議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人權觀察日前示警說同屬一帶一路由中國華能在柬埔寨建造營運的雙河二級水力發電廠導致當地很多魚種的滅絕，衝擊當地捕魚社區生計。企業責任資源中心先前發表的中國計劃在緬甸的環境影響一文當中亦都指出，中國國有企業在緬甸承建的密松水電站可能導致斷流，会有鱼类的消失和超过20000公顷雨林被淹没等的情形。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曾经发布一份名为《让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实现环境永续发展》的评论报告，指出虽然评估一带一路相关的计划带来的环境影响至关重要，但这些评估能否适用于在东南亚，特别在制度薄弱、治理不善的较贫穷和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不明确。这份报告并且指出，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发展可能对东南亚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冲击，而且虽然中国的环境法规和执法正在改善，但是在中国境外运营的中国企业和中资的项目是否遵守这些改良的标准仍然有待商榷。但是即使一带一路开发案在东南亚的环境保护问题经常引发外界的关注，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助理教授林冠逸提醒，是不单止是中资，任何外资在东南亚的建设都可能是造成环境退化、森林砍伐等的问题，因此在放大检视一带一路对环境冲击的同时，更加应该认真看待的应该是东南亚多国政府的环境法规仍然不够周全。
Because environmental policing regulation standards, whether it's for water or air, right, is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And enforcement is also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
他说因为环境监管标准无论是水质定是空气等项目，这个与当地的规定息息相关，执法亦都是这样，所以如果承接开发案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未能够进行监管，那你就不能够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无论是中资定是非中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